宗岳是南阳郡叶县人，原本是河南人，晋朝动乱时迁徙到南阳宛县，又经土断归属叶县。本是南阳的次等门第，安北将军赵伦之镇守襄阳时，襄阳杂姓众多，赵伦之让长史范继之按次序排定氏族，辨别高低，范继之将宗岳定为一门。宗岳出身卜任郡吏，父亲被蛮人杀害，杀父之人曾出郡，宗岳在集市中将其刺杀，太守夏侯穆赞许他的心意，提拔他为队主。凡有蛮人做倒扣的，常派宗岳讨伐，每次前往都立下战功。殷家平买不起马，常持刀盾步行出战，单身奋勇搏斗，众人无人能挡。每次取胜，郡将就赏钱5000，因此得以买马。后被征召出州担任队主。世祖镇守襄阳时，任命他为杨武将军，统领台队。元嘉24年，宗岳上奏太祖，请求恢复次门身份，将户籍迁到灌军县，获得批准。27年，随柳元景北伐，统领马壮，隶属柳元户，有战功，事迹记载在柳元景传中。宗岳答道：佛离未死，不愁得不到资义参军。刘旦大笑。随柳元景讨伐西洋蛮人，因正直起义，转任南中郎掌兼行参军，在新亭立有战功。世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江夏王刘义恭的大司马行参军，济阳太守，不久加授龙骧将军。臧质、卢爽反叛，宗岳率军占据溧阳。卢爽派将军郑德玄先占据大县，郑德玄分派偏师杨湖兴、刘曙率马步3000人进攻溧阳。宗岳以步骑500人在城西10多里处迎战，大破敌军，斩杀杨湖兴、刘曙等人。卢爽被平定后，又率所部进军梁山抵御臧质，臧质败逃，宗岳战功居多，于是追击到江陵。当时荆州刺史朱修之尚未到任，宗岳多有诸路，又逼迫强掠南郡王刘义轩的子女，因此获罪免官，被囚禁在上方。不久被赦免，恢复原职，追论先前功劳，封为祝阳县子，10邑400户，升任西洋王刘子尚的辅军中兵参军，将军职务如故。大明3年，转任长水校尉。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反叛，宗岳率领骑兵隶属沈庆之进攻刘旦，城破后，世祖命令杀光城内所有男丁，宗岳受命行刑，亲临其事，无不先行捶打鞭挞，有人被鞭打面部，他欣欣然若有所得，所杀共数千人。大明4年，改封始安县子，户役如前。8年，升任新安王刘子鸾的辅军中兵参军，加授辅国将军。同年，都司州、豫州的汝南、新蔡、汝阳、颍川4郡诸军事，宁朔将军、司州刺史，不久兼任汝南、新蔡2郡太守。前废帝景和元年，被召为游击将军，负责殿中执勤。不久，兼任南基阴太守，晋爵为侯，增邑200户。又加授冠军将军，改任南东海太守，游击将军如故。皇帝凶暴无道，宗岳与谭晶、佟太医都为其效命，诛杀朱公卿及何迈等人，无不尽心竭力。因此，皇帝倚仗他们为爪牙，无所忌惮，赐予宗岳等人美女金帛，充满其家。宗岳等5人粗豪强悍，见识不远，全凭一时意气，皆无二心。皇帝将要南巡，次日一早出发，当晚让宗岳等人都出宫外宿，太宗因此得以平定祸乱。次日早晨，宗岳等人一同入宫，太宗安抚接待甚为厚待，宗岳改任南基阴太守，本官如故。宗岳等人既为废帝效力，担心太宗不能容纳自己，皇上虽接待优厚，他们内心都怀恐惧。皇上也不想让他们留在朝中，从容对他们说：你们遭遇暴政之朝，勤劳日久，苦乐应当转换，应得自养之地，有兵马的大郡随你们选择。宗岳等人本就自我怀疑，听到此言都相顾失色，于是图谋作乱。他们将计划告诉沈攸之，沈攸之全部禀报太宗，当天将宗岳等人逮捕下狱处死。宗岳10年58。宗岳善于建立营阵，每次数万人驻止，宗岳骑马前行，让军人跟随其后，马停营阵便合拢，从未有参差。待沈攸之取代殷孝祖为南讨前锋时，殷孝祖刚死，众人皆惧，沈攸之叹道： 宗公可惜，确实有胜过他人之处。但宗悦统御部下严酷，喜好行杀，牙子之间便动用军法。当时王玄谟统下也少恩惠，将士为此传言，宁做五年囚徒，不追随王玄谟。玄谟尚可，宗悦杀我。谭金是荒中的苍人，在荒中时与薛安都有旧交，后到新野，住在牛门村。薛安都归顺宋朝后，谭金常随其征讨，从北方入小陕到八口起义，常为薛安都副手，冲锋陷阵，气力过人，平定元凶及梁山，击败臧质，没有战功，逐渐升至建平王刘弘的中军参军事，加授建武将军，不久转任龙骧将军，南下披太守，参军如故。孝建三年升任屯骑校尉，职格兼任南清河太守。景和元年，前废帝诛杀朱公卿，谭金等人都为他所用。皇帝下诏说，屯骑校尉南清河太守谭金，强弩将军佟太一，车骑中兵参军沈攸之，乘略深沉果敢，忠诚勇猛，扫除阴霾，守至凶暴，因分封山河以酬勋役。谭金可封平都县南，太一宜阳县南，攸之东兴县南，食邑各300户。谭金升任骁骑将军，增100户。佟太一是东莞人，从强弩将军升任左军将军，增100户。谭金、佟太一都与宗悦一同被处死。宗悦的同乡刘胡、武念、角长生、蔡纳、曹兴之都因将帅而显名。刘胡的事迹在《邓婉传》中。武念是新野人，本是三武门出身，为郡将。萧思化任雍州刺史时，派当地人庞道福统领六门田，武念任庞道福的随身队主。后大府因武念有贱名，且家中富有马匹，召他出任将领。世祖到雍州时，武念领队迎接。当时缅中蛮人反叛，世祖赴任途中沿路讨伐，行至大堤延州，蛮人数千人突然到来，占据高处，箭如雨下。武念持马奋力攻击，当即击退，即被提拔为参军都护。此后每次军事行动，常有战功。世祖孝建年间，任建威将军、贵阳太守。晋陵王刘旦反叛，武念以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宰参军、龙骧将军身份，隶属沈庆之进攻广陵城。刘旦出城逃跑，不久又返回，武念追击不及，因此获罪免官。后又任冗从仆射，出京任龙骧将军、南阳太守。前废帝景和年间，任右军将军，职格封开国县南，食邑300户。太宗刚即位时，四方反叛，派武念乘一马回雍州，安抚西土，于是任命他为南阳太守。武念到任后，人心归向，刘胡派几名心腹骑兵假装到武念处投降，在坐席上将武念捆绑，原已将其斩杀，送首级到晋安王刘子勋处。武念的同党员处真逃到寿阳，被逆党刘顺抓获，受尽拷打，坚守节义不改变，后得以逃脱，投奔刘勉。太宗嘉奖他，认为奉朝请，追赠武念冠军将军、南阳新野二郡太守，封随安县侯，食邑400户。太史四年，随安县撤销，改封少陵县。角长生是广平人，出身县将，大府因他有力气，召为府将。朱修之在县南抵御鲁秀，角长生有战功，逐渐被任用。太宗初年，任建安王刘秀仁的司徒中兵参军，加授宁朔将军。南逃有功，封千陵县侯，食邑800户。后任张悦的宁远司马、宁蛮校尉。太史五年去世，追赠征虏将军、雍州刺史。蔡纳是南阳冠军人，家中向来富有，蔡纳的哥哥蔡菊善于接待宾客，客人无论多少都给予资助，因此被郡县优待，免除其赋税徭役。蔡纳最初任建府庶主，逐渐升至大府将佐。太宗初年，任建安王刘秀仁的司徒中兵参军，南讨。蔡纳的子弟都在襄阳，被刘胡抓住，刘胡每次作战就将其悬挂在城外，蔡纳进攻更加勇猛，因功封平阳县侯，食邑500户。逐渐升至刘运的辅军司马、宁蛮校尉，加授宁朔将军。太裕元年，以本号任益州刺史、宋宁太守。未及拜任，去世，追赠辅师将军，其余如故，谥号为平侯。 曹新之是新野人，积累勤劳，后废帝元徽初年任君主，因平定贵阳王刘修范的功劳，封新氏县子十邑500户，任左军骁骑将军，加授辅国将军。元徽四年，以本号任徐州刺史、中离太守，晋号冠军将军。顺帝升明二年，被征召为散骑常侍、骁骑将军。三年去世。吴喜是吴兴临安人，本名喜公，太宗去掉公字改为喜。最初出身领军府的白衣吏，年少时知晓文书，领军将军沈衍之让他抄写起居注，抄写完毕后，他能暗中背诵大致内容。沈衍之曾写让表，未上奏时丢失底本，吴喜经演一遍，立即写出，毫无遗漏脱误，沈衍之很赏识他，因此他涉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颇知古今。沈衍之的门生朱仲明入朝任主书，推荐吴喜为主书书使，升为主图令使。太祖曾求取图书，吴喜打开卷轴颠倒着进献，太祖发怒，将他驱逐出去。适逢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征讨蛮人，上奏太祖请求带吴喜同行，奉命往来，被世祖所知遇赏识。世祖在八口起义时，吴喜生病，不能随沈庆之南下。视频后，世祖任命吴喜为主书，逐渐受到亲近，提拔为诸王学官令、左右上方令、河东太守、殿中御史。大明年间，一县、歙县有亡命之徒数千人，攻破县城，杀害官长。豫章王刘子尚任扬州刺史，再会稽，两次派遣主帅率3000人水陆讨伐，再次前往却失利。世祖派吴喜率数十人到二县，又劝群贼，贼人当天归降。太宗刚即位时，四方反叛，东面叛军尤为紧急。吴喜请求率精兵300人拼死东讨，皇上大喜，即代理建武将军挑选羽林勇士配给他。议论者认为吴喜是刀笔吏出身，不曾为将，不可派遣。中书舍人朝上之说，吴喜过去随沈庆之屡经军旅，性情既勇决，又熟悉战阵，若能任用，必有成绩。众人纷纷议论，都是不识人才罢了。吴喜于是率员外散骑侍郎竹超之、殿中将军杜敬真马步东讨。到达勇士后，得到雨夜、刘延熙的书信，送来浔阳王刘子房的檄文。信中给吴喜写道：得知你统帅军队，已驻扎进路，你所在之处闻名，今日为何要为他们尽忠？希望你就此倒戈，共同享受山河之赏。吴喜回信说，前驱之人忽然收到来信，批阅后深觉狂惑，十分怅然惊骇。圣主以神武拨乱反正，得胜勋高，群逆交相煽动，灭亡就在顷刻。你们这些勋逸之列，世代承受国恩，行为有愧于恶鸟，不怀善心。如今我整训所部，星夜前进，相见在即，不再多言。吴喜在孝武帝时被驱使，常充任使命，性情宽厚，所到之处人们都怀念他。到东讨时，百姓听说吴河东到来，便望风翔散，因此吴喜所到之处皆克敌制胜，事迹记载在孔纪传中。升任步兵校尉，将军如故，封晋陵县侯，食邑千户。东土平定后，又率所部南讨，升任辅国将军、浔阳太守。南贼退走，吴喜追击平定荆州，升任前军将军，增邑300户。太史四年，改封东兴县侯，户邑如前。随即受使持节、都胶州、广州之御林、宁浦二郡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胶州刺史。魏赴任，又授右军将军、怀陵太守，代理辅师将军，兼太子左卫帅。太史五年，转任骁骑将军，代理官职，太守兼帅如故。同年，狄鲁侵犯豫州，吴喜统领各军出讨，在金庭大破狄鲁，韦常设功逃走，戍主勃起奴归降。军队返回后，又以本官兼任左卫将军。六年，又率军往豫州抵御所虏。嘉节，都豫州诸军事，代理冠军将军、骁骑将军、太守如故。次年返回京都。当初吴喜东征时，曾向太宗禀报要抓获浔阳王刘子房及众贼帅，立即就地斩首。东部平定后，吴喜见南方贼寇势力正盛，担心日后反复招致灾祸， 便将刘子房活着送回京城，而顾琛、王谭生等主要首领也都得以保全性命。皇帝因吴喜刚立大功，未加追究，但内心暗自记恨。等到平定荆州时，吴喜肆意抢掠，贪赃财物数以万计，又曾对宾客说：“汉高祖、魏武帝算什么人？”皇帝听闻后更加不悦。后来诛杀受祭之时，吴喜内心恐惧，便上书请求担任中散大夫，皇帝尤为惊疑。此时恰逢皇帝患病，为身后事担忧，因吴喜素来深得人心，怀疑他将来不能侍奉幼主，便赐死吴喜，时年45岁。吴喜临死前一日，皇帝召他入内殿谈笑，接待十分亲切。待他出宫后，赐予珍贵食物及金银御用器具，并命令传达旨意的人不要让石器在吴喜家过夜。皇帝向来忌讳多，不愿让石器停留在凶祸之人家中。吴喜死前一日，皇帝给刘勉、张兴世、齐王下诏说，吴喜出身卑贱寒微，年少时便供人驱使，凭着利口狡诈，轻浮奸猾无端，自元嘉年间以来，只充任刀笔小吏，卖弄威恩，苟且获取人心，到处交结，结党营私，众人面前常以正直自居，而内心实则阿谀谄媚，每每依仗计谋，施展巧佞，甜言蜜语，曲意示人，不忠不平，在处事中处处显露。从前掌管各官署时，对心意不合者便罗织罪名，使其困顿，以示清廉正直，而对其他人恣意妄为，一概不予查问，因此深得人心。昔日大明年间，一县、歙县有数千亡命之徒攻破县城，杀害官员。刘子尚在会稽两次派遣主帅率领3000精兵水陆并进讨伐，两次失利。孝武帝派吴喜率数十人前往两县劝说诱降贼众，贼众便归降。靠诡计幻术迷惑人心，竟能如此，因此每每参与征战，穷尽各种奸诈。到太史初年东讨时，仅有300人直赴三吴，经过两次小规模战斗，便使破冈以东至海的十郡全部肃清。百姓听说吴河东来，便望风自行溃散，若非长期收买三吴人心，何以能如此降服。他统军宽缓散漫无章法，放纵诸将，不加约束检查，所以不取肯为他效力。观其意图，无非是在平定贼寇之后，因力图为国谋划。吴喜起初东征离京时，指天画地，说抓获刘子房当即铲除，元彪等一律斩杀，使之几乎没有活口。平定之后，反而缓兵施恩，收纳罪人的财物，引诱各路贼帅，让他们各自逃藏，受贿所得财物不可计数，听任各路贼帅假称投降，而保护刘子房，使其得以生还朝廷，收罗众叛逆都作为爪牙，安抚接待优厚亲密，胜过义士。推究此意，正是听说南贼势力强大，因孝祖战死，人心极度恶劣，担心逆贼得志，图谋自我保全。吴喜善于奸诈变化，每每以计谋自恃，对朝廷则三吴首先进献捷报，对南贼则不杀其同党，颇显暗自忠诚。应当说东人胆怯，望风自行逃散，皆是他们未加处置，并非他苦苦逼迫。保全刘子房及顾琛等人，足以表明赤诚之心，进退两条路可以无患。南贼未平定时，只以军粮为急务，西南及北道断绝不通，东部新境平定，商运稀少，朝廷甚至卖官鬻爵以解救灾难困苦，按豆壶征收粮食仍不够用。吴喜在者其时，君主将偷盗130斛米，起初不问罪，各位君主都说应惩治，吴喜不得已只打了30鞭，又不责备，但凡曲意包庇之类皆是如此。吴喜到荆州时，公司殷实富裕，钱物被掠夺一空。吴喜乘兵威强盛，诛杀搜求，推究查问，凡所征收责罚，既无固定苛条，又严令催促逼迫，都要求立即办成。所派之人无不是奸猾之徒，借公行私，胁迫所在地方，入关之物侵吞过半，收受财物请托不知满足。西方祸患既已平定，便应还朝，却借故停住，托辞说是防御属地，实因交易买卖，事情尚未办妥。又派人进入蛮族地区，假传诏书慰劳，征讨掠夺所得，一概纳入私囊。 又派部下姜立连同当地妇人前往襄阳祸蜀汉嘱托郡县，侵害官员百姓，谋取利益，千头万绪。从西部返回时，大船小船乃至草船，钱米不倦，无船不满。从无锡以下直到小将，人人满载，无不兼带资财。无锡本是小人，多被役使，经行水路，州郡几乎走遍，所到之处总是结交人心，妄自窃取美名，声名满天下，而暗中怀着奸恶，无人知晓。无锡军中诸将不是劫匪就是贼寇，只说贼何必杀，只要取用，必得其效用。即使瘦弱之人也说，好男儿可惜，天下未平，只令其以功赎罪。安置料理反胜过劳苦之人，这些人感念的只有无喜，无人说恩德来自朝廷。凶恶不改，常出恶言，劳苦之人义士相互叹息，都说我等不惜性命攻击擒拿此贼，朝廷不肯杀他，反而与我等同列。如今天下若再有贼，我不能再去攻击了。这些人既跟随无喜行事，多无功效，有的隐在众人之后，有的在帐幕中睡觉。贼寇被击破溃散，便与劳苦之人同受爵赏。被诘问时，百般辩解，说这些人既已被宽恕，击贼有功，怎能不依例加赏。楚渊前往南方选拔诸将士兵，无喜将军中曾为贼者，向楚渊求官，人数倍于义士。楚渊因无喜最先献捷，名位已显达，又身为统父，难以违抗拒绝，因此这些人得官受赏反多于义士。义士虽对无喜愤懑不平，又感怀他的宽纵。往年竹超之听说四方反叛，人心畏惧贼寇，无人敢请求为朝廷效力，他却慷慨挺身，随无喜出征，担任其军副，亲身临敌。从东部返回后，失去无喜欢心。无喜说超之多饮酒，不堪驱使，于是抛弃他。高敬祖年纪虽少，气力实在健壮，其处置事务为军中所称赞。无喜轻视他衰老，说无所用处。正因二人忠诚清廉，与己行为不同。超之为人固然多饮酒，但想无喜军中主帅，岂有不饮酒者，只是对超之不利，所以借酒禁言罢了。敬祖既无别事，只说年老，托辞请求为郡守，暗中排挤。其余主帅都是贪着谄媚之徒，皆被携带东西，不离左右。无喜听说天地间有罪人因死或因居系者，必请求纳入军中，都得到官爵，后加待遇。因死之人因己得以存活，非但存活，又得如意。人非木石，怎能不敢动？假使命令我进攻无喜之门，这些人谁不效力？只是无喜不敢生此心罢了。无喜军中之人皆是无喜自身爪牙，与朝廷何干？无喜自得军号以来，多智力佐，人人授以板官，没有限制。为其兄弟子侄及同堂族人求取东部名县，接连四五城，都是明显巧取豪夺，侵害官家，夺取私利，亡命罪人，州郡不得逃捕。曲折藏匿，必定党同庇护，台省州府符令几乎不得施行。船车牛犊因为公家所借用者，托名无喜，吏司便不敢过问。他献奴婢进入其界，便被掠夺。百姓牛犊动辄索取宰杀食用，州郡因服役者都并入无喜家中。无喜之兄吴如公等全部下去收取钱财，满村满里，各位无姓姻亲到民间征求，无有止境，百姓嗷嗷哀嚎，人人痛苦。无喜全知此事，起初不加禁止呵斥，索惠子之罪不比江玉严重，既已蒙恩，得以免死，稍有不顺心意，便加以刑斩。张悦是贼中大帅，被迫归降，沈攸之将他交付无喜，说杀或活因由朝廷决定，将帅征伐既有常规，自应拘送有关官署。无喜当即打碎枷锁，解下如衣给他穿上，对西夏为旗，还建立重大交情，私下施惠招揽人心，处事皆如此类。张灵度是凶恶愚昧小人，反叛之首，无喜在西部便宽恕其罪，私下带他下都，与之周旋，情同手足。狼子野心，独怀独性，竟与柳兴卫等 谋划拥立刘一。我让吴喜逮捕他，吴喜却密报让他逃走，逃未远被健康抓获。吴喜背弃国家，倾覆恶人，竟到如此地步。当初从西部返回，图谋兼任右丞，贪借事务，行私欺诈。我厌恶其谄媚曲意，压抑不准，从此怨恨，心中不平。吴喜西救汝阴，放纵士兵将佐，掠夺骚扰百姓，奸污妇女，逼夺鸡犬，掳掠横行，沿途官员无人敢呵斥查问。偶尔误有捆绑一人，吴喜便大怒，百姓呼接，人人失望。近来段佛荣请求还朝，竟想用吴喜替代。西部人听说他将来，都想叛逃，说吴军中人皆是劫匪，若做刺史，我等岂有活路？既无别计，只有叛投鲁寇罢了，讨伐罪人，抚慰百姓，用以肃清国政。岂有残虐无辜，以掠夺为务，妨害正事，祸国殃民，欺君罔上，附和下属，罪过如此，而可长久宽容？臧文仲有言：见有善事于其君，如孝子之奉养父母；见有恶事于君，如鹰瞻之追逐鸟雀。耿眼不以贼寇留给君父，前世以为美谈。而吴喜军中五千人，皆亲身经历反逆，豢养左右，岂有奉上之心？吴喜意志张扬夸大，每每称说汉高祖、魏武帝算什么人？近来忽然上表，请求解除军职，求任中散大夫。吴喜是何等人，竟敢如此举动？况且当前边疆未宁，正是吴喜驰骋效力之时，若论自处之道，应当节俭廉洁谨慎，尽扫闭门，不与外界交往，专心奉上，怎能以为吃自比，高傲自比古人？当是自顾罪过，事情传闻远近，又见受祭之辈流放，失修灵被击，误伤其类，内心忧惧，所以生出此计，图谋自安。朝廷之事及大臣藩镇，吴喜几乎无所畏惧者，所畏惧者唯我一人而已。人生长短，不可预量，若我受制百年，世间无吴喜，有何亏损？若是我四月中疾病不得治愈，天下岂可有吴喜一人？考察吴喜心计，不可奉守闻之主，岂能遭遇国家间隙，有可乘之机呢？世人多说时势可畏，国政严厉，变官拥有天下，统御一诏，战威其众，何待不然？所以上古象行，民淳朴不犯法，后世圣人警戒虚伪，改为莫行。唐尧治人，不赦免四凶之罪，汉高大度，而急于诛杀三杰，且太公为政，先杀华氏，宣尼为宰，诛戮少正卯。自古力保社稷，功绩苍生，班建引前，家谷随后，而不能保全者，历代无数。养老享福，十分仅有一分而已。至于吴喜之深重罪行，岂能免罚？富贵虽靠功绩取得，必由道德保持。所以善始者不足为奇，善终者才可贵。凡设置官职养育世人，本在立国，当其有利时，爱护如赤子；及其危害时，畏惧如仇敌，岂暇远寻当初之功，而应忍受最终之弊？将帅之用，譬如服药，当人羸弱寒冷，借发散之药以全身，即热势发动，去除奸机以止患，岂能记起初时之意，不计后日之损，保留前者之赏，抑制当今之罚？非忘其功，行事不得已罢了。吴喜罪过堆积如山，心智难容，虽有功效，不足自赎，终究成为国家祸患，怎能不除？且欲防微杜渐，忧虑在未萌发之时，不想公开揭露其罪恶，当以严诏切责，令其自寻了断。卿等诸位将相大臣，视朕所以重，赏罚适重，应与卿等讨论，卿等意见如何？及至吴喜死后，皇帝下发诏书，赐赠助丧财物，其子吴辉明承袭爵位。齐朝受禅后，封国被废除。黄回是晋陵郡的军人出身，最初在郡府担任杂役，逐渐升到传教的职位。臧质担任郡守时，转任斋帅，等到离职时，带黄回跟随自己。臧质任雍州刺史时，黄回又担任斋帅。臧质讨伐元凶时，黄回随从有功，被免去军户身份。臧质在江州时，提拔黄回兼任白直队主。 黄回跟随臧质在梁山战败后逃往豫章，被台军主将谢成祖逮捕，交给江州作部，后来遇到大赦，得以免罪。黄回于是前往京都，在宣阳门与人斗殴，谎称自己是江夏王刘义恭的马克，被鞭打200下，交付右上方。恰逢中书舍人戴明宝被关押，差遣黄回担任户伯。黄回性格善于逢迎，且勤勉谨慎，侍奉戴明宝竭尽全力。戴明宝不久获得赦免，重新得到任用如初，奏请免除黄回的罪责，让他担任随身队主，统领管理宅地及江西别墅事务。黄回有武艺，各类事务多能胜任，戴明宝非常宠幸重用他。黄回拳脚敏捷，果敢刚劲，勇力过人，在江西时与众多楚地人结伙，多次从事抢劫盗窃。适逢太宗刚即位，四方反叛，戴明宝起奏太宗让黄回招募江西楚人，得到800名快射手，代理黄回为宁朔将军、君主，隶属刘勉西征。在死虎击败杜叔宝的军队，被任命为山阴王刘修佑的骠骑行参军、龙骧将军。攻打合肥，攻破城池，多次升迁至将校，因功封为葛阳县南十邑200户。后废帝元徽初年，贵阳王刘修犯作乱，黄回以屯骑校尉的身份率领军队隶属齐王，在新亭使用诈降之计，事情记载在修犯传中。黄回看到刘修犯有机可乘，对张劲儿说，你可以拿下他，我发誓不杀诸王。张劲儿当天就斩杀了刘修犯。事情平定后，黄回转任骠骑将军，加授辅师将军，晋爵为侯，改封为文喜县侯，增加十邑1000户。元徽四年，升任冠军将军、南琅琊和济阳二郡太守。建平王刘景素反叛，黄回又率军前往征讨，持节。城被攻破那天，黄回军队先入城，又将刘景素让给张尼奴，黄回增加十邑500户，晋号征虏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仍任太守。第二年，升任右卫将军，仍任散骑常侍。沈攸之反叛时，任命黄回为使持节，督颍州和司州之益阳、诸军事，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，配给鼓吹一部，率领部众从新亭出发，担任前锋。尚未出发，袁粲占据石头城作乱，黄回与新亭的各位将帅任厚伯、彭文之、王宜兴、孙谭贯等人谋划响应袁粲。袁粲的事情败露，任厚伯等人一起乘船赶往石头城，只有孙谭贯先到得以进城。任厚伯等人到达时，袁粲已被平定。黄回原本计划第二天早晨率领部署从御道直奔台门，在朝堂攻击齐王，事情既然未能实现，齐王安抚他如同往常。黄回与王宜兴一向不和，担心他或许会告发，趁王宜兴不听从指挥时杀了他。王宜兴是吴兴人，身材矮小，但果敢刚劲，有胆量力气。少年时做劫匪，不需要同伙，郡府追捕围困数十层，最终也没能抓住他。太宗太史年间担任将领，在寿阳一带攻击索虏，常常以少胜多，挺身深入敌阵，无所畏惧，虏众碰上王宜兴都退避不敢抵挡，逐渐升至宁朔将军、羽林监。因平定建平王刘景素的功劳，封为长寿县南十邑300户。到这时担任屯骑校尉，加授辅国将军。黄回进军尚未到达颍州，沈攸之已经败逃。黄回到达镇所，晋号镇西将军，改都为都督。黄回不愿留在颍州，坚持请求调往南兖州，于是率领部曲擅自返回，改封为安陆郡公，增加十邑2000户，连同之前的共3700户。改任都督南兖、徐、兖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，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仍持节如故。齐王认为黄回终究会成为祸乱，于是上表说，黄回出身于行伍，本无信义品行，适逢太史年间谬被驱策使用，凭借风云际会多次舔居显要职位。到沈攸之作乱时，军机紧迫，陈案于之人，希望他能够搏击事友，派他统领前锋，竟然未与敌人交战。军队到达颍城，凭借威势胁迫，欺凌掠夺所及，必定先针对尊贵者。武陵王的马匹器物服装全被掳掠抢夺，城内文武官员被包踢搜刮无疑。到返回京城时，放纵自肆更加厉害， 先朝的御用物品还有两辆车、弓箭等遗物还在车府中。黄回既然上表请求，打算作为私用，越分轻慢，没有止境，不顾天理。又广泛收纳逃亡之人，多接受劫道，亲近信任这些人都作为爪牙。看他凶险狡诈，忧虑会在不测之时作乱，恶行积累，罪状显著，不可容忍，应该加以铲除，以申明国法。巡查他的罪过，确实应该处以极刑，但曾经担任将帅，稍有微劳，罪宜从轻，事理显明于前代典册，请求将等减刑，特别赦免其余子孙。臣过分承担重任，说话必定竭尽诚意，恭敬陈述管见，谨遵宏大典制，福愿圣明，特垂允准鉴察。臣思不出位，实在昧于甄别人才，追溯既往，更增惭愧惶恐。诏书说，黄回从樊勇小吏中被提拔，向来有罪过，宽恕以法纲，收用其薄积之力。虽然多次有显著功劳，但屡次心怀违法之事。新廷被判时，投拜敌营，协谋计已煽动，朝廷法度几乎危险，幸得张健提戈直愤，元凶被诛。到刘景素结谋反叛，积谏已久，竟秘密通信，暗中运送器械，乱气消散，角谋才显露。每存包容掩饰，希望他能悔改，所以裂土生绝，同等荣宠。凶恶有根基，阴险日益加深，构陷引诱张健，志在相互攻陷，悖逆图谋未遂，凶狠暴力更加厉害。近来军队驻扎引阵，结逼辅主，又携带私心，多方争索，主事官员咨询疑虑，便加以捶打，专行暴慢，不顾法度。担任西藩之牧，赏赐丰厚，竟不知感恩，还心怀愤恨。李安明述人和，即新馆未满一周年，贪据要害，苦苦请求夺回，独请不已，贪婪奢侈无度，于是请求御用车于月分私自装饰。又召集贼党，起初不起奏文报，伤风败俗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应该明正刑罚，严肃行书，立即收捕交付廷尉，依法彻底追究。黄回死时52岁。儿子黄僧念任尚书左明郎、敬陵相，尚未赴任，受牵连被诛杀。黄回显贵后，侍奉戴明宝非常恭敬，说话必定自称名字。每次到戴明宝处，平退他人独自进去，未曾敢坐下，亲自到帐下及内室检查有无缺少的物品，随缺随送，以此成为常例。在此之前，王运任襄州刺史，颍川人与佩玉任王运的宁朔府长史、长沙内史。王运离职，南中郎将、襄州刺史南阳王刘慧尚未到任，临时让与佩玉代理抚州事务。先前派遣中兵参军，林襄令韩佑宗领兵戍防襄州，与佩玉共事，关系不睦。到沈攸之作乱时，与佩玉、韩佑宗各不相信，韩佑宗秘密策划，与佩玉得知他的阴谋，袭击杀死韩佑宗。黄回到达颍州，派遣辅国将军任厚伯代理襄州事务，任厚伯认为与佩玉首鼠两端，就杀了他。襄州刺史吕安国到镇，齐王派吕安国诛杀任厚伯。彭文之是泰山人，因军功逐渐升至龙骧将军，讨伐建平王刘景素的功劳，封为葛阳县南食邑300户。顺帝初年，任辅国将军、左军将军、南濮阳太守，职格兼任右细帐当主。沈攸之平定后，齐王逮捕他下狱，赐死。孙谭贯是吴郡富阳人，骁勇果敢有气力，因军功逐渐晋升，到这时任宁朔将军、越州刺史。在石头城叛乱逃跑，逃窜一段时间，后来在秣陵县被抓获，伏诛。与黄回同时为将的有临淮人任农夫、沛郡人周宁明、南郡人高道庆，都因武勇被任用。任农夫逐渐升至强弩将军。太宗初年，因东征功劳，封为广进县子，食邑500户。东土平定后，又南征，增加食邑200户。历任摄生校尉、左军将军。当时贵阳王刘修范在江州有意志，朝廷忧虑他顺流而下，任命任农夫为辅师将军、淮南太守，戍守姑署以防备他。刘修范不久率军向京邑，突然到达晋路，任农夫放弃戍守，返回都城。刘修范平定后，因战功改封为禅陵县侯，增加食邑1000户，连同之前的共1700户。 出任抚师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不久晋号冠军将军。第二年入朝任骁骑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前代加官只有散骑常侍，没有通直员外之文。太宗以来多因军功升至高位，资历轻而加常侍的往往都是通直员外。元徽五年加征虏将军，改通直为散骑常侍，仍任骁骑将军。同年去世，追赠左将军，仍任散骑常侍，谥号为真素。任厚伯就是任农夫的弟弟。周宁明在乡里起义讨伐薛安都，也因军功升至军校。太史初年封为干县南十邑300户，官至宁朔将军、徐州刺史、中离太守。高道庆也升至军校骁游，因平定贵阳王刘修范的功劳，封为乐安县南十邑300户。建平王刘景素反叛时，高道庆领军北讨，却与刘景素通谋，到事情平定后，自己上表请求增加十邑500户，诏书加200户，连同之前的共500户。高道庆凶险暴横，贪求无厌，有不合他心意的就加以捶打，往往有被打死的。朝廷畏惧他如同虎狼。齐王与袁灿等人商议，逮捕交付廷尉，赐死。使臣曰：那些小人匹夫成就自身功业，没有世道混乱是无法做到的。以乱世的心态用于太平之事，他们能够不灭亡也算是幸运了。